我们这个店的存在，让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茶叶和中国的产品啊，也可以变成就是一个 mainstream。因为我其实很小的时候移民过来，我妈妈会给我准备的午餐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会看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一些红豆饼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长大过以后，就发现哇，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变得好，就是很 trendy，很多人认为是很 popular 的，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个 trendy 的食物。我想我们店的存在，想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亚洲的口味这些东西不是 temporary，就是这是我们的 culture 的一部分。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中国的饮茶文化源远流长，茶香不仅可以解渴凝神，也是亲友相聚少不了的环节之一。但在美国，要找到一杯好茶并不容易。欧美在喝茶方面有自己的文化，加奶加糖不在话下，少了华人所认知的传统品茶仪式里面的那一份纯粹。人在罗德岛的 Michelle 想要填补这一块的空缺，他把茶道带到了美国。在他开的茶室里面，客人可以预约传统的品茶仪式，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尝到从亚洲各地进口过来的上等好茶。而茶室本身也是咖啡厅，给当地的年轻客人卖茶拿铁、含茶鸡尾酒、中式糕点。今天我们一起来跟爱茶的 Michelle 聊一下他开茶室的故事。
我的名字是 Michelle Chen，中文名叫陈梦醒，是梦醒时分，梦中的梦，醒来的醒。我的家乡是安徽的，我很小的时候12岁跟父母移民过来，然后我是罗德岛 Ceremony Cafe 的创始人。
今天很开心能够跟 Michelle 一起聊天哦，因为我在社群媒体上面发现 Ceremony 的时候，就觉得是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茶室，因为你们也结合了品茶仪式啊，然后也有卖咖啡啊，跟其他不同的点心。那在这边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Ceremony 它是怎么样的一间店？
首先我们称呼自己是一家现代咖啡馆和茶社，我们的风格呢是以茶道的精神和礼仪建构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是比较专注在精致的手工的物品上和手工打出来的茶和手泡茶，我们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给不同客人在忙碌的生活规律中感受到一点平静和一点规律，然后提供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给他们。
所以茶是你们店的最主要的产品。
对，我们是以茶为主，ceremony 叫 ceremony 是因为 tea ceremony 所以是茶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但你们也有卖其他的产品，是吗？
是的，我们其实，在罗德岛啊，在整个这边 East Coast，大家是离不开咖啡的。但是我们其实 ceremony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卖茶，但是因为疫情啊，加上一些别的元素，我们发现如果只是一个茶社来想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作为一个 business 来说，所以我们最后也加进了一些咖啡，但是我们的咖啡的元素也是以 local，然后是Direct trade 和 sustainability 来说，这是我们的 partner 的最大的注重，跟我们 sourcing 茶的观念是一样的。
那 Ceremony 现在已经开了多久了呢？
总体来说是3年，但是我们搬到这个新的 location 是差不多2年的时间。
所以是疫情之前刚开的店。
对，我们是2019年，然后12月底的时候开的店。
就会很好奇说，不知道你是不是你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对茶文化或者说喝茶品茶已经感兴趣了，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会想要开一个茶室呢？
这其实是有很大的元素来自我父母的。第一，我们安徽其实有很多名茶，像太平猴魁啊、毛峰、祁门红茶，这些在中国都很有名，然后都是来自安徽的，所以从小我就很 lucky，就是我们可以喝到很好很好的茶。最初我们移民过来过以后，因为我父母对家乡很思念嘛，然后唯一就是让他们找到 comfort 的时候，就是能吃到很好的食物，或者喝到很好的茶。所以有机会回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个很大的空的行李箱，然后把那里边装满就是很好很好的茶叶，然后带回美国，然后那个会足够让他们喝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长大过以后，我在纽约工作，然后由于是我的工作的原因，我会回国，一年会回国一次或两次，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带茶叶回来给我父母。然后从纽约搬回到罗德岛过以后，我才发现，当初在纽约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搬到罗德岛过以后，我才发现我当初在纽约就是一直在工作，工作都是在生存，都是忘了享受生活，然后回到家过以后，又跟茶重新接触到了，然后又开始慢慢自己在家做茶道。因为很小就是被茶熏陶长大，然后就想一直想要去找一个有规律的生活，然后不仅是提供给自己和自己现在一个小家庭，同时也想到了可以提供给别的客人。
所以其实你之前并不是做，并没有开店，然后也是从另外的行业来转换过来的，是吗？
对，是的，我一开始是因为自己喝很多茶，然后朋友从我这边也会要一些茶，帮他们带一些茶。最开始是我开的是网店，因为网店的话，我就觉得风险会小一点，然后这样子茶叶也可以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因为开一个实体店，如果你不知道客人有没有兴趣的话，你还需要付房租啊，还需要付员工费，就是风险很大。所以一开始是一个网店，然后会在 local 的咖啡厅啊做一些茶道什么的，然后在那里就是开始收集到了一些对茶很感兴趣的客户。接触到他们过以后，他们会很想让我去开一个小小的茶馆，让他们有地方去聚聚啊，去喝茶什么的。对，
那你创业开网店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最开始我是在纽约，我做的是 production coordinator，在给一个 fashion company 做 production coordinator，所以我们就会给很多的 private label 做一些每一季出不同的衣服，所以每一季我会跟我们这边的纽约的 designer 做很多card，然后我要去国内找工厂啊，找布料啊，所以我就是有一些就是 import 一些knowledge，对。
但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行业转换吧，从 fashion 变到这个创业 business，是吧？
对，我觉得如果是看就是 product wise，一个是 fashion，一个是茶叶。但是如果你把它再放小一点看的话，一个是 import 那个 textile，另外一个是 import 茶叶，它就是一些概念是差不多是一样，就是不同的 product。
那现在你爸爸妈妈都是还在美国？
对，他们也在美国，也是在罗德岛。
哦，他们也住罗德岛，就是你们一
对。
开始就是移民过来罗德岛吗？
是的，对，我爸爸当时是被布朗的医学院邀请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移民过来。
哦，所以你爸爸是医生。
对，然后他现在自己是在做针灸，
哦，就是做中
对，
医这样子。
对，他自己有一个诊所。他刚过来的时候是以西医为主。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妈妈就是想让我去上大学的时候读一门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专业，因为作为新一代移民，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然后有保险啊。然后读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就打算我真的读不下去了，因为那个专业不是我喜欢，是 accounting。然后我当初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就是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美国人，他就会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搬去纽约，然后开始追逐 fashion。我在那里其实有站稳脚 我妈妈有一天打电话就跟我说，好像你的那个顽固的那个脾气已经影响到你爸爸，你爸爸也要辞去工作，然后自己去追逐梦想，就是开他自己一个就是针灸诊所。对，所以我们最后家里边其实我爸爸和我自己都算是 entrepreneur。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我妈妈还是我爸爸以前跟我说过，就是你在学校学的最不好的一个专业，是你以后要常用到的一个专业。然后我爸爸当时读书的时候就很痛恨英文，但是最后移民到美国。然后我当时最痛恨就是 accounting，但是现在很多我的工作就是跟 accounting 是有关的，对。
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刚开店的时候是疫情之前嘛，那相信就是疫情也对店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
对，当时是蛮困难的。其实创业初期，我觉得每一个创业者遇到的难处都是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比如你要找loan，就是找一些投资者啊，或者是贷款啊，然后找门面，然后请员工、培训员工，这些大家面对的困难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当初像我说是12月底开的店，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就算以后美国的经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会有客户的，因为我们开在就是大学城附近嘛。但是谁知道疫情来的时候，最早一批走的人就是我们的客户，就是大学就 shut down，马上就把学生全部送回家。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春天要到了嘛，所以我们其实从经营到疫情就是3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疫情这个事情。对，我们打击还是蛮大的。
那你们就是当时做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是是不是要就是搬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店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茶道，然后疫情发生过以后，就是我们无法就是做 dine in business，这样子的话，茶道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先做一个新的 menu 出来，就是 takeout friendly 的 menu。然后那个 menu 做出来过以后，我们就慢慢开始做一些拍照很好看的一些产品。因为当时我们只能是外卖啊，takeout 或 delivery，所以我就出了一款冰冻小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是那个小熊就是我们的抹茶或者是我们的咖啡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草莓酱做成的。这样子的话，因为我听很多客人反映，我们的抹茶拿铁从pick up 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个冰化了以后，那个味道就不会很浓。所以呢，我就做这个小熊冰，然后放在上面，然后正好化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抹茶，所以也不会就是让那个味道会就是
味道不会变淡。
对。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又觉得我们又是在布朗的 campus 上面，然后他们的那个学校园动物也是熊，所以我就做的是小熊。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发现很多人是因为小熊来我们家，开始就是对我们家产生很大的兴趣，然后慢慢了解我们的店。所以我们在疫情过以后，6月份、7月份可以 dine in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开始有两批不同的客户，一个是那种就是过来打卡，然后买 strawberry 抹茶，就是草莓抹茶，或者是很好喝的那些饮料，另外一批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就是一直以来就想坐下来，然后跟我们喝茶聊天。但是我们当初建那个店的时候呢，只是有一个大屋子。两个不同的group 的人在一起，大家都不是很享受那个体验，所以我们开了这个第二个店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把这一个房间现在变成是 tea ceremony only，所以有做茶社的人呢，他可以就是茶道的人，他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茶社的房间里，就是很好的去享受我们的茶道，但是外面呢还可以就是喝到很好的饮料产品。
所以其实疫情这个影响给了你们也一个新的机遇吧。
真的
嗯
是的，
嗯。
对，因为如果不是疫情逼的话，我觉得我是不会去想开发一些，像他们说的什么网红产品啊，或者是就是纯粹让大家就是哦看了觉得很可爱，想来看一下店。我觉得疫情让我们，或者是也许是让我吧，开发了一些年轻人想要去尝试的一些产品，对。
嗯，那 Ceremony 现在就是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要看是哪一方面的消费者吧。在学生区，其实他们很好玩的。他们最初来了是因为他们想要喝咖啡。但是我们的 menu 上面虽然有咖啡，可是我们有些添加一些味道啊，都是以亚洲口味为主的。像比如说黑芝麻，我们会介绍黑芝麻给他们，所以他们会在黑芝麻拿铁里面加上一个 shot of 咖啡，就是
嗯
espresso。然后他们就是接触到这些亚洲口味或以后会觉得好稀奇，然后又很好喝，然后再加上我们会继续 educate 他们说，哦，Black Sesame 对你的头发很好啊，然后他们就是现在越来越接受亚洲的产品，然后也会想就是从这些东西就是拿铁啊，然后慢慢他们会接受一些就是传统的亚洲的茶，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开始进来开始做茶道。饮料来说，像我们的黑芝麻拿铁是卖得很好的，然后抹茶卖得超好。但是现在我们的茶道 booking 已经就是每个星期会 book 的也会满满的，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茶道感兴趣。
另外，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一开始想要开店，是因为想要大家来尝中国的茶，然后去宣传茶道文化这样的一个初衷嘛？那现
对。
在在各种的机遇挑战之下，它变成了一个不仅仅是卖茶、品茶的一个店，它也有就是其他亚洲口味的产品、饮料、食物，甚至是还有鸡尾酒。看到你的菜单很
对，
全，那你自己会喜欢这个转变吗？
我觉得一开始我对这种转变是不是很感觉不是很 comfortable，因为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有一点，现在回想就是有一点点死板，就是有一个 idea 就想把茶道，然后茶叶传输给大家，可是我觉得疫情以后，我对很多事情都比较包容，然后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我觉得如果他们来的话，想要咖啡，那我们可以就是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这上面再就是给他们稍微做一些介绍，就是说，哦，我们是 ceremony 名字来源就是 tea ceremony。他们有时候会想说有没有 decaf，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没有 decaf，但是你可以猜一下别的口味的东西，不一定是咖啡，是像 black sesame、乌龟啊、柚子茶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慢慢对我们有感兴趣。但是
嗯，
我觉得还有一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装潢是给大家一个很平静、很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大家现在就把这个舒适的环境和Tea ceremony 就是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起初为什么会 visit ceremony，他们最终对我们的文化和对我们的 offering 有一定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嗯，的确是，就等于说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吸引新的，以前没有对茶文化感兴趣的一部分的顾客，这样也是蛮好的一个转化。
对。就是先打开一份窗户，然后慢慢的再给他们，就是自由去打开这个门。
嗯，然后下面也想要聊一下你们的 tea ceremony 嘛，然后想要知道，首先是你们一次的长度是大概一个半小时这样，是吗？
对，我们的长度是1个半小时，但是大家也可以续时间。
嗯，然后整个 ceremony 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华人传统印象里面的品茶的模式是一样的？
Ceremony 的影响就是来自我每次去我看我们的 farmer，就是看我们的茶农给我们泡茶的那个形式是一样的，但是也接触了一些，就是我们去日本看到那些茶道，日本的茶道其实比中国的茶道更严肃一点，因为他们带有一些佛教在里边，所以我们也会拿一些那种元素，然后 transfer over to 就是我们的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eremony，比如说我们每次 tea ceremony 之前，我们都要在客人来之前点一束香，让我们这个整个屋子就是不仅仅是有一种很好的味道，但是让他们一进门的时候，他们立刻那个心情就平静下来。然后我们会，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传统茶的仪式，用盖碗或者一心 clay pot 去泡一个茶。他们看他们选的茶是什么茶，我们会选一些不同的茶具去给他们泡，然后泡的过程呢，我们跟大家说，他可以就是聊天啊，或者是看书啊，或者是就是自己在那里工作。但是大部分人我们发现，尤其是第一次，他们都会带一个朋友来，然后他们就是穿得很正式，就是对这一份 ceremony experience 很尊重。
那过来品茶仪式的客人是华人比较多，还是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族裔的民众？
我们现在来说，70%是外国人，但是30%是很年轻的亚洲，像中国学生，就是因为他们是留学生，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就是家乡有点怀念啊，然后忽然看到，比如说来自武夷山的茶，或者是安徽的茶，或者是台湾的茶，他们会就是觉得在这里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
你们会有不同的茶艺师吗？还是就是你自己本人会去做这个仪式？
我现在其实我自己本人已经退出来 everyday 茶艺了。我们有两个茶艺师，一个是就是我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一个中国女生，她对中国茶很了解，然后又对中国 culture 很了解，所以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茶艺师。另外一个是一个对中国茶艺师和日本茶艺师有感兴趣的一个美国男生。但是他就是对这个超感兴趣，他来我们店之前就已经，喝过很多很多的茶，所以基本上现在我就会把机会留给他们两个去接触客人，然后我会跟旁边的像 RISD 啊，RISD 就是夺子岛设计学院和布朗学院和一些别的这边的高中的老师做一些 tea education course，我的 focus 现在就是在 tea education 上面，
你以前有去就是做茶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比方说，就是第一次来品茶的客人啊，他们的反应啊，等等的。
我记得有一个客人，他就是我们第一次做茶艺师的时候，我们会洗茶，就是第一泡的茶都要洗，然后就是倒掉，然后他就是认为那个很浪费，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洗茶的那个部分也喝掉。就是没有开店之前就一直跟我们在喝茶的一个客人，以前我们也在 farmers market 摆过摊，他就一直跟我们从 farmers market 一直跟到现在这个店。从我个人的观念来说，我看他的那个品味开始有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最开始喜欢喝的茶都是一些就是很有名的茶，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些我们买到的茶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它会比有名的茶还好喝，就是我们可以从他选茶和喝的茶的选择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他跟我们这3年他自己的口味也是在慢慢的被训练的，有一点开始慢慢变得很精明的感觉。
挺有趣的，其实我看过你们的那个茶叶的菜单，真的很多不同种类，有的我之前都没有听过，所以就很好奇你是怎么样，就是挑这么多种不同的茶，然后你是不是都会亲自去，就是先品尝啊，先去鉴赏啊，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卖这个。
对，所有的茶在我们茶品单上都是我亲自去见过这个茶农的，然后跟他们有交流过，然后每一季的茶都是不同的，然后每一季都是我们要先喝先选，然后认为它品质都过关的话，我们就会把他们进到店里来，所以我们每一季的茶都会是不同的茶叶。我们是根据一些我们自己定的 qualification 去选择我们的茶农和茶厂。其实大家对茶，有一个印象就是，哦，这个茶树只能做出这一种茶叶。但是其实 它有时候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有个茶叫 Sugar White，它其实是用乌龙的那个茶叶去做成的白茶。然后我们就考虑要不要进哪一个茶的时候，是要看就是那个季节怎么样，就是雨多不多啊，然后那个冬天会不会很冷啊，或者是太热，然后我们会给我们茶农很多 freedom，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就是今年以这个茶叶的品种来说，以它的状况来说，适不适合做某某种茶啊？因为我们可以给他这么多的 freedom 去选择，所以他们不会就是说哪一个品质比较差，就是今年这个品质比较差，然后非要去做成某一种茶。
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们现在哪一个茶叶是卖得最好的呢？
我们要看季节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才过完冬季，冬天的时候真的乌龙啊和红茶卖的是很好的啊，尤其是武夷山的岩茶啊和我们的祁门红茶，在冬天的时候卖的都是很好的。然后夏天的话，大家会想喝一些绿茶。像比如说我们有毛峰六安寡片来自安徽，然后日本的 Gilgrow 雨露在夏天都会卖的比较比红茶和乌龙茶好多很多。
那就是这些茶叶，你们除了有就是单独卖茶叶啊，跟在品茶仪式里面有卖，你会把这些不同的茶融入到你们的饮料中去吗？
有啊，我们会把有一些当季的茶叶，我们会选出来几个，然后第一做成冰茶，就是 cold brew，还有我们会做成 natural cold brew，因为前一阵子不是 natural coffee 很流行嘛，然后我们就把一些茶变成 natural cold brew tea，卖的也很好，因为口感跟那个咖啡差不多，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很细腻的一层的那个气泡，所以就喝出来有点奶奶的感觉。啊，有的茶我们会把它调在我们的鸡尾酒里面去。
好有意思哦。那就是你也提到你父母是非常爱茶的嘛，那现在他们有就是对你现在从事的事情有很高兴吗？
对啊，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实现就是茶叶自由了。对啊，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以我为荣嘛，就是他们会故意在我不在的时候进来，就是自己去买茶叶，作为就是想 support 我，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不用啦。不过他们作为父母，还是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要去帮助他们的儿女。对。
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你除了有开茶室，还有进行一些茶艺的教育啊等等的，这个也是你想要做到的，就是在美国宣扬茶道文化的目标之一吗？
是的，我觉得，现在咖啡这一块大家很注重就是 direct sourcing 和 ethical sourcing，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也把这个重视在茶的上面。我们其实，在找茶农的时候，我见到一些就是蛮辛苦的茶农，就是他们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工作量也很大，然后也很累。但是最后如果没有人欣赏这个手工茶的话，这是一门就是会流失的艺术。所以我是很想很想去保留这个，然后我是很想去帮他们去保留这个的。
你觉得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嘛，像你这样开茶室，然后宣传茶文化，就对在美的华人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或什么样的价值吗？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弟弟，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啊，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也是美国出生的。我觉得，像我开这种店，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尤其是我可以看在现在我的弟弟的影响，就是说他生长在美国，他也回国过几次，但是最终来说，他对中国的文化是有点陌生的，但是他是很喜欢喝茶的，所以他可以通过这个茶去打开一扇门，就是他可以慢慢的去通过一个他喜欢的东西，就像我一样，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喜欢喝茶，然后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现在的business，然后 business 背后又可以和不同的大学做成 educational program 去合作。 我们这个店的存在让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茶叶和中国的产品啊，也可以变成就是一个 mainstream。 因为我其实很小的时候移民过来，我妈妈会给我准备的午餐的一些东西啊，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会看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我会吃一些红豆饼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长大过以后就发现，哇，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变得好，就是很 trendy， 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被别人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现在就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很 popular 的，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个 trendy 的食物。我想我们店的存在想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亚洲的口味这些东西不是 temporary， 就是这是我们的 culture 的一部分，它不是是说你们觉得有趣才 popular， 它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店可以给我们其他就是像我一样长大的学生啊，就是带来一些 comfort。
那你现在有会经常想说，如果我还留在纽约，在 fashion industry 会怎么样吗？会有这些想法？
我会有这些想法，然后其实我跟我的有的同事啊，和我的以前的那些 manager 啊，都还有联络。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如果我当时如果留在 fashion 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也会很开心，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impact。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跟很多小的 farmer 工作，我知道我们的给他们的每一个订单每一笔钱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来说会提供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以眼睛就是肉眼可以可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大的。
那你觉得放眼未来的话，你会就是想要再让 ceremony 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事业吗？
在我现在有打算，是因为我现在跟一些不同的学校在沟通，然后我们准备开发一些课程，就是 summer course， 然后带一些学生去一些合作的 farm， 去让他们去体验，让他们亲身的去体验真正的做茶有多么辛苦，就是他们每喝到的一份茶叶是怎么来的，然后正好还可以教他们一些茶的 history 啊。
好好哦，很期待你们以后可以越做越大。
谢谢。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